起来。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这里当时的基督徒已经遇见了许多的困难以及很多的迫害，那时候他们面对着许多的试炼，许多的艰难。那么使徒彼得就鼓励他们，大家看到彼得并不是告诉他们说，只要你们足够的相信，只要你们的信心足够大，神就会挪走这些迫害，他没有这样讲。他并没有说，你只要凭着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些迫害你的，那么你就会没事了。彼得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第五章，彼得前书最后一章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先看是开始的前半部分，是对教会的长老来说的。第一个就是要怜悯，我们看一下第一到第四节是怎么说的。我这做长老，他这里讲到是什么长老，什么是长老呢？他这里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让我们学到彼得在这里所讲到的，我们要勤勉。愿神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坚固我们。如果在座的还没有有人还没有建立和基督耶稣的个人的亲密关系，我祷告你能够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让他们也有这永生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来说阿们。要勤勉，大家看到第一节这里讲到这个做长老的，第二节有讲到牧养，然后又讲到要照管看顾。这里看到了三个不同的词，这是希腊语用了三个不同的语。第一个长老，希腊语它是用的 presbyteros， 它这个是长老的意思。大家看这个字是不是有一点比较熟悉，就像那个长老会哈，它就是用的这个词哈。然后第二个希腊语它用的是 permeno 指的是牧养，或者说是牧者牧人。那么第三个词它用的是 episcopal， 这个词呢是指的是照看照管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在教会里面，长老指的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这个人，并不只大家一听长老以为是年纪大哈，当然也可能是年纪大，但不是指年龄，它是指的灵命比较成熟，而且是比较这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么第二个词儿是讲到牧养，就像在以弗所书四章这里有讲到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里有这个牧师，就是用的这个词 permeno、啊、就是用的这个希腊词，就是指牧师。 那么最后希腊词这个 episkopno 呢，它是指的是这个执事，好，就是说是照管大家的。其实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那些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就是来照管大家的，来喂养大家的。我们需要牧师来照看羊群，是作为长老也好，或者作为执事，或者作为监督哈。有的人在现在教会中会把他们分开这是牧师这个是长执这是执事，这是长老。其实他们的意义实际上一样的，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教会一个不同的设立，可能用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些长执们，形容这些教会的领袖，但他们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有牧养、有照管、有领导的意思。其实从教会的意义上来说，你们也可以叫我长执、执事。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这样叫我哈，这个要不然会造成一些误解和混乱。有些教会他们叫称自己的牧师也把他叫做长老，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叫哈。你如果要叫我长老 Ken 也可以哈，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叫 Ken 牧师。我们看对于教会领袖的，对于教会的长老，对他们的要求呢，首先是要勤勉。那么这个怎样才能做到勤勉呢？首先必须要与基督有个人的亲密关系。这里看到彼得他并没有很骄傲地说我是使徒彼得他这里讲的是我这做长老的为基督受苦的来做见证哈，他是很谦卑，他是为基督受苦来做见证，并且也一起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来这里来到这个当时的教会来劝教会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使徒彼得他是和耶稣基督有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的，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每个人不仅是领导教会的领导，我们做会众的也都必须要和基督有一个个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做领导的，不论你是做教会的领导，还是做主日学的，还是看管孩子的，你都必须要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也是保罗所勉励大家的。那么这里彼得也是这样。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必须对群羊有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份心。第二节看到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 King James 这个版本里面讲到的是要喂你的羊群，那么在这里是指做牧者，好，就像牧者牧养羊群，那么首先是要喂他们，对吧？对于教会里的会众，也就是说群羊，我们是要用最好的青草，新鲜的青草来喂养他们，是他们可以消化的，是可以给他们带来营养的。大家做父母的就知道，当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不会给他们 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你不会这样，对吧？我也相信你不会这样。有的时候你会对孩子说，你必须吃这个。那么孩子说，我不喜欢吃这个。那你就会说，这是帮助你成长，这是给你营养的，你必须要吃。你要吃这些绿色植物，吃绿色蔬菜。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但是做父母的仍然要坚持。那么作为教会的牧师牧者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给自己的教会会众群羊，要喂养他们，喂养他们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可能会众并不喜欢听，但是这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还是要讲给他们听。如果你来这教会很久了，你会知道有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会首先告诉大家今天的信息是非常厉害的，是会扎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行的不正，我们会感受到神的话语是扎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照看他们，要牧养，要照看。这里讲到的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里讲的是就像是这个监督，你是也是一个领袖，你是带领着一组人，虽然你也是群羊的一部分。实际上这里讲到的这个牧者或者说是执事、长执、长老，他们也是羊，但是他们是领头的，领头羊，他们是照看其他的群羊的。那么如果有的人会觉得说，哎，牧师你也是我们的中间的一位，你也是羊，是我们当中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把这个牧师长职这个教会的领袖也看得和你自己一样的，也会造成一些混乱。因为做牧师的他是照管的，他是领导的，是喂养的，他的还是不一样哈，和这个群羊是不一样的。作为群羊的是要跟随，要顺从。那么也有的会把牧师独立起来，把他们搁在台上，让他们觉得好像是看作另类，这个也不对哈。我们要平衡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彼得也是写的说，做牧者的他也是在羊群中间的，也是群羊的在和大家在一起的，他只是牧养照看领导啊，他这样做不是勉强的，是甘心的，也不是因为贪财，是出于乐意。我们要跟随神的，要领受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他们也是照管他们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第三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做牧师的、做执事的不能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不光是要用言语教导，更重要的是要行为，是自己要活出来，是要做他们的榜样。而最终的榜样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更是做仆人来服侍。好，刚才讲到的是对长老、对教会牧者领袖的要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会众的要求。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对大家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会众的，就是要谦卑。我们看到这里重点是要顺服，我们要彼此的顺服，要对你的老板顺服，要对政府要顺服，要对你的主人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年轻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我相信这里也包括要顺服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监督。这是对年幼的说，要他们要顺服，要尊重。他首先讲到的是年幼的，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哈，我也曾经是年轻的，对吧？我许多年前，我的态度是我知道的更多，我知道的更清楚，我为什么要听那些年老的呢？但这里彼得，使徒彼得就是讲的很清楚，首先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因为年长的，他这里讲的年长的是指的 elder 哈，不仅仅是年龄的长，还有就是这个在主里的一个成熟。然后他又讲到所有的信徒，他又讲到后面啊，首先是对年幼的说要顺服年长的，后面又说到是要彼此顺服，是彼此顺服。不论是年长的年幼的，我比如说我是教会的牧师，我的权柄是来自神，我对大家讲的也是神的话语啊，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大的权利一定要你们顺服我。我们是年幼的年长的，都是要彼此的顺服。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都应该顺服神，我们都应该顺服神。我们唯有先顺服神，否则的话我们是做不到彼此顺服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把这个手巾搭在肩上，蹲下来给他的门徒们洗澡洗脚。大家要知道，顺服实际上是一个信心，是一个带着行为的信心。大家不要误用或者说是误解这里讲到的顺服，彼此顺服。你有时候会说，神啊，我信靠你，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相信，我信靠你，顺服你，我就做了对的事情。第二个方面是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我们有仇敌。第八节说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在世上我们是有仇敌魔鬼，这些仇敌魔鬼他们是整天的在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要认识到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尊重他的这个地位，而是要清楚，要明白这个仇敌他是有能力的。我的儿子 Harry 每天他都是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挂在高墙上，很高的这个楼上。我是自己从来都不敢这样做哈。那么 我真的是做不来哦，这个太危险了，我也有恐高症，特别是我年纪大了，就更不能够把自己吊在这个高墙外面。但是我的儿子，我的大儿子 Harry 有这样做，但有件事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学到的，首先你要意识到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哈，要把自己挂在这个高墙外面啊，非常危险，你要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存在。如果你的绳子系得不够紧，或者说安全措施没有做好，那是致命的。你必须要一步一步非常小心的把这些安全措施要做好。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意识到的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你是尊重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知道仇敌是危险的，仇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吞吃我们的，那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知道仇敌那里，我们不是 小看他，我们并不是嘲笑他，或者说是忽略他，他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是要来杀害强夺，而且仇敌他不傻的，他是真的有能力，他也常常比我们更聪明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要认识到仇敌的存在，而且认识到仇敌是危险的。第二个方面也是要明白，仇敌是最大的冒牌者，他是一个假基督假先知，这是指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要意识到仇敌的他是一个欺骗者，他是要来欺骗我们。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讲到，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也迷惑了。所以撒旦魔鬼他不是傻的，他是很聪明的，他是假冒假基督假先知，他甚至能够显神迹奇事，他有时候甚至冒着神打着神的旗号来行一些神迹奇事，就是把神的选民也会迷惑。所以要认识到他是这个假冒伪善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抵挡他。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抵挡他，我们并不是说哎，反正神会管的我们就没所谓，不是这样哈。我们要坚立，要坚固的信心，在神那里要抵挡他。有一个话语就是要非常小心，不要和撒旦来讨论，就像这个当初在伊甸园夏娃和这个魔鬼的对话。好，尽量的不要和魔鬼去对话，不要去跟他讨论事情，不要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可以胜过魔鬼，要逃离他，要阻挡他。这里就像耶稣基督说的，让用神的话语，就像耶稣基督所做的，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言语。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有盼望。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里保罗他是用一个非常坚定的非常积极的一个最后的结语，他也提醒我们神有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救恩是来自神的恩典，他呼召我们，我们不用害怕任何事，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也知道我们将享得享荣耀，我们知道不论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将和神一起同享荣耀，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将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因为在这里的我们也让我们想起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也是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自己也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被压迫、被鞭打，甚至为真理而殉道。但是保罗却说，我现在所受到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比起将来永远的荣耀，那是不足为惜的。彼得、保罗都告诉了我们，我们现在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比起将来要承受的荣耀来说，所以现在的苦难是暂时的。第四个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遇到的试炼是造就我们的。这里讲到的我们最后神，我们受了暂时受苦难之后，神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在这里讲到的造就实际上是指的是弥补，比如在马可福音讲到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他们那时候是在补这个网，因为网破了。那我们也常常会像这个网，我们会破了，神会亲自的为我们补，是会造就我们。有的时候是用什么来补呢？有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困苦，用我们的受到的试炼来补的。所以在这里他希腊语用的是同一个词，造就我们。这里他讲到的是我们战胜苦难之后，神就亲自的成全我们，让我们变得更有用，变得更坚固、更有力量。这是好的，这是一个好消息，这也对我们很有鼓励。这彼得要我们知道这样，他神是用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困苦、各样的试炼，但是天父上帝是坚固我们的，是成全我们的，让我们将来磨练成更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勤勉，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警醒，也让我们充满盼望。要充满盼望，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有盼望的。我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刚刚听到的神的话语。我希望今天早晨大家听到神的话语，你愿意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扎根。也许你在这里你听到的都觉得好新，都是新的，也许你在这里你 说你根本就不认识神，你根本也 不懂得神的话语。我的朋友，我要你知道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他为罪人而死。如果你凭着信心来到他这里，一个真的信心，你悔改，认罪悔改，让神来改变你的心，有一颗跟随耶稣基督的心，而停止用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而单单的仰望信靠神。作为基督徒的，也请你能够和我一起祷告。愿圣灵在心里动工，激励我们。如果在座的还有人没有重生的，还没有得救的，如果在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说神，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救恩。今天如果神的话语对你的心说话的话，你需要对他的话做出回应，要有行为，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神对你所做的。基督徒们，也许你在这里，你再一次的听到神的话语，也许你正在经历困难，你正在经历试炼，做基督徒的也是常常的会遇到试炼，神是允许这些试炼困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彼得从来没有说过只要你相信神并且有很大的信心，你就会一路平安丰都会这个顺利，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仍然要勤勉，要谦卑，要警醒，要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是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继续的闭眼低头，如果就在现在你愿意来到前面，我们一起祷告，也请你来到前面。如果你需要跟谁聊一下，你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神对你做了怎样的工作，神对你的心说了话。我们也会花时间愿意和你一起祷告，愿意来聆听。如果你想去和谁聊一下就去聊一下。做基督徒的，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和试炼，我们要仍然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要勤勉，要谦卑，要警醒，并且充满盼望。因为我知道将来神要给我们永远的荣耀。